嗨，这次跟我闲聊三十好几，我是阿根，
我是雅乔。
这一集的节目，大家打开会不会想说，是不是排程排错了？
今天到底礼拜几？
对，没有错，没有错。通常我们都是礼拜一上架节目，不过最近啊，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很难得啊，我也希望之后都会这样，代表哇，我们这个创作的精力是无限的。最近我的节目不管是库存或者是已定的这些节目内容都是有点塞车，就是要发布要塞车了。那包含在这个礼拜一我们是发启文的专访嘛，
对，
那这个节目其实是我们在三月中就已经录完的，那我们其实是有配合启文自己的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后半段也会和大家分享。那总之就最近的节目的量真的很多，那我自己是蛮希望说如果之后都是这样，一来是你都不用焦虑这个主题产出啦，理论上来说大部分的创作者应该都会就越做到后面越来越有那个焦虑，
有点像训练的那个瓶颈吗？
对，就是你已经开始哇挤不出东西了，或者是那个热情创作热情稍微被燃烧掉。我觉得最近我没有这个问题，反而一直有想法，一直有内容，而且甚至不管是访谈的啊或是接到合作真的蛮多的，那我也蛮开心的。所以这一集的加开啊是因为我比完 Xera、然后其实理应要分享一些内容，那我自己也拍了影片，如果大家还没有看影片的话，就是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我有上了一支大概20分钟，我觉得蛮适合吃饭的时候看，因为它不是什么很生硬的内容，其实就是我 Xera 那个大概三天四天左右的这个记录。那我觉得如果你很想了解这个运动，然后甚至你很想知道就跟国外选手的相处，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可以看这支影片，我自己蛮喜欢的，但是也许只是我的视角，因为是我的生活嘛，也许大家看了会觉得还蛮流水账的，但总之就我觉得这一集的节目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我们最近做了一些蛮多不一样的内容，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泳池持续即将面临到这个游泳的旺季，
对，
可能会有很多挑战，在我的自己的内容上有蛮多新的元素加入，光是前面几集都听不到我自己一个人讲话、大家不知道会不会不习惯，
来宾很多。
对，那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啊，因为就说这是一个加开的集数嘛，
对，
所以这加开的集数录音的地点也蛮特别的，我们现在在园林，我们不是回到我们以前园林的家，我们园林的家现在已经没有在住了，我们搬去台中也半年了，我们这次住园林的商旅，其实离我们原本的家超近，走路大概2分钟，所以有一种蛮特别的感觉。那我们这次回来是参加美丽达的经典百 K，
对，
我自己参加过一次，但这个参加的时间啊，是我超过十年的时间，对，那一次的这个经典百 K 还是跟美丽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我蛮久远以前的经验了，那这一次是很难得，因为今年百 K 是一个，因为每次报名5分钟、10分钟就秒杀的赛事，那今年我也成为美丽达的合作选手，亚乔沾到一点这个福利啦，就除了可以住饭店，我们晚上来吃饭了，然后跟很多哇，大家可能 YouTube 会看到的这些 KOL。就是一起吃饭，好希望他们每个人分50个，50个就好，没有要什么1000、10000哦，就50个就好，50个 follower 到我的不管 IG 啊、Facebook 啊、YouTube 啊，或现在在听的 podcast， 我觉得就蛮有成长。但很感谢，就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即便你们都不是他们分来的，还是愿意听。那雅乔，你自己就是有印象美丽达的经典百 K 吗？
我其实以前从来不会参加这类的活动，除了说你要参加，然后你问我说，要不要报什么什么什么脚踏车比赛之外，其实我自己不太会针对脚踏车的赛事去做报名，但是这个经典百 K 的路线，我之前就有骑过，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团，没有，我之前跟园林的
哦，其实也是同样雷达的伙伴啦，
对，
就是一起骑过这个路线。那其实我自己觉得也是蛮舒服的一条路线，前提是没有车。
对，
唯一让他没有车的方式呢，就是参加经典百 K， 相对来说就会是比较专属于车友享受这条路线的时间点啦。那因为我们也还没骑，现在就是睡前，明天要很早起，我们就赶快拨个时间来加入这一集。那在录这一集主要内容之前，就是先回馈一下，我们之后可能不会有每十集次的听众 QA 了。照我们过去十集才会有一次听众 QA， 是因为啊就没有人要给我
们
回馈，
你们都不留嘛？
你们都不留啊！我十集才一次啊，每次都是到那个九才大家拜托啦，拜托啦，问点问题嘛。但是呢，最近可能是因为我们做访谈，然后很多听众也借由这些访谈更认识到一些选手，或者是哇更了解到说，哎，我们做的这些内容，哦，不是只是要跟你分享我的想法，我们也很希望让大家听到更多不同的想法，只是可能过去时间上或者是在录音，它毕竟就是如果可以我都很希望可以面对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不管是本周一上的奇闻的这个节目，我们是亲自到高雄，
没错，
或者是上上周冠贤的访谈，那我是没有跑去台中，因为我就在台中，我们两个家
住超近，
住大概500公尺左右，是真的很近。但是就借由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更认识选手。那也因为有了他们的加入，让我们的这个留言区啊增加很多的回馈。除了透过 IG， 就像那天我跟冠贤录完，我马上就有听众说，哇，期待这一集的上架。然后一上架，我通常早上起来就礼拜一嘛，
对，
会分享在现实中态或 Facebook， 我都还没起床，我 IG 打开来就已经有人听完了。所以就是大家知道我节目是几点上，我都是固定排程在礼拜一早上5点，所以他是不是专门为了听这一集的节目早起，我不太确定啊。那但是在包含像 Spotify 或者是很多人透过 IG 都有给我回馈。第一位是邱世伟，那他是在 Spotify 上面，他说支持阿显，很棒的选手，除了热爱单车，勇于尝试，乐于分享，提膝后进，方方面面都很正面，然后谢谢阿根的专访，冲着阿根主动提供半个月的赞助感动。我奉上人生首次 Podcast 订阅赞助，
赞啊，
所以世伟也在这周的平台上面就订阅了我们的节目，就非常感谢。所以以前都会说，就是做这个节目你订阅赞助不只是支持我，是支持这些运动员。我觉得可能是以前都没有讲出来，因为其实我每一次的节目访谈基本上都会有酬劳，那即便不是酬劳，可能也会提供一个就对对方来说很有帮助的一些不管是硬体上啊或者是一些资源。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啊，也许是啊，我这次有讲出来，我以后要记得讲出来。因为其实听众赞助很主要的目的，一来当然是支持我一些硬体上，或者是制作一个节目它终究是有一些输出嘛，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费用上，
对。
但是可能大家没有这个印象，我如果不讲出来，所以其实过去都有这样做，就是可能不像冠贤这次可以拿到我半个月的订阅赞助金额，那是因为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计划比较大，
太困难了，真的蛮有挑战性的。但是其实过去的这些听众都是有的，所以只要听众有订阅赞助我们的节目，某种程度都是支持了这些我们访谈的伙伴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包含这一集听到的节目的奇闻，我们没有实际给他，也有啊，我们也有给他这个录制节目的费用，但是你要想我们去高雄录音，然后
车费
其实也帮他做了一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能量的东西。
对，
我想都是因为有听众的支持我们才有办法这样做，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就是一直这样输出下去。那第二位听众呢是吴昕，那他也长期都会在我们 Spotify 上面留言，甚至是 IG 上的分享，他说成为选手真的不简单，能听到这些经验真的很不错，然后很有趣的分享，手环都 给他买起来，因为冠贤有跟他的法国朋友就做一个手环，那也已经在 Facebook 上面上架、嗯、那其实我自己有一个 IG 的专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加入、嗯因为我也好像也没有在节目好像没有特别分享过，就是这个专区呢它有点像是单向的，就大家只能听到我讲话，
对，
发文啦，那你没有办法留言，当然你可以私讯我，但是你没有办法让群组里的大家看到你的想法、嗯、那比较像是节目有一些我们可能里面讲了一些内容或者是拍了影片，那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目当中呈现，或者是说我节目可能有资讯连结，但大家有可能会因为听节目的情境是开车啊通勤没有办法点，那我会在专区再提醒大家，也无论是我们有一些优惠或者是像这次冠贤出了手环之后我们也有 follow up 让大家知道说、嗯欸、如果你要买可以从这里买，所以如果大家有 IG 的话就欢迎追踪我的这个 Podcast 专区、嗯、他就会针对我们 Podcast 所讲到一些内容去做延伸的分享。好，那另外是汤圆爸，因为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这一周前一周是普悠玛赛事，然后我想他应该是参加普悠玛的铁人赛，汤圆爸他说他在跟我闲聊三十好几的第三季第四十集有获得我一些在训练上的回复，让这位中年的爸爸可以不受影响坚持以 LSD 这种练习的方式照顾家庭之余还可以持续运动并参与铁人三项，那今年参加了2024年普悠玛113挑战组，虽然最后跑步表现还是不好，然后出 T2 之后股四头肌和股二头肌就抽筋了啊，应该是因为没有做太多这种转换的训练。哎、欸，你没有看，果然是个教练啊，亚乔其实是看不到这些留言的啦。嗯、那因为没有练到转换，然后加上有跌倒、有受伤的关系，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那、啊、最后只有靠朋友的激乐，在努力坚持下去的状态下面跑完，但是还是破了 PB， 所以这次赞助单次 PB 的时间。6小时44分，那虽然金额不大，但希望能够协助阿根帮助山铁上努力的年轻选手。哎、欸，其实这个金额差不多就是我们给启文这次上节目的费用。那
谢谢汤圆爸，
谢谢汤圆爸的
这个，我有印象
赞助。
上次你在那个听众 Q&A 的时候有回复到
啊，对
汤圆爸。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说，就从接下来开始，我们现在已经即将迈进80集了。嗯、我们接下来可能就不会10集一次 Q&A。嗯，会不定期，可能啦、啊。说不定这一集讲完又都没有留言，可能就会
又几集
哇，15集都没有 Q&A， 但基本上我们就是希望说，以前好像是一个很制式、很模板化的在做这个流程，但接下来希望说，也许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像最近这个密度，我觉得这个产值的能量是蛮高的，嗯、也许我们要赶快回复大家、嗯，就是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有收到这样的心意，那。未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们节目一些回馈、嗯、如果你现在刚好手有空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到 Spotify 它有评价或者是留言，或者是 Apple Podcast 也有评价或留言的专区去留下你的想法。哦，前面就讲了这么长、嗯、今天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 Xterra， 那我先分享好了，因为亚乔其实蛮辛苦的，就是在我去 Xterra 比赛的前两天，他是自己一个人带小朋友，听说小朋友整天都在叫爸爸我
看不到的时候才在叫
对， 但是看得到啊，抱不到的时候也会叫，对对对，那亚乔就是蛮辛苦，他就是除了自己要 handle 泳池的工作，然后晚上回去带小朋友，那我就是爽爽的去横村。我真的觉得这次这不是开玩笑说没有小朋友很爽，是真的去恒春真的很爽我不知道让你嫉妒，但是我觉得在那边的生活就真的好棒，就是
我从你的动态里面有感觉到
对，就是我这一次呢过去几次 Xterra 我可能都会一周前就到、嗯、甚至我记得2019年是2周前就到、嗯、我们有先做了一个教练培训营，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那这次相对来说已经是最少的，就是我是周三才从台中到垦丁、嗯、那中间我们接了一位选手、啊、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在访谈完启文那一集结束之后，隔天，如果大家有看 YouTube， 就这位香港的选手 Cherry， 他就住到启文家。
对，
启文就私讯我说：“阿根，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去垦丁？”然后他朋友也要比。其实我本来想说啊，他朋友比，那可能就比个分龄组，那就带他骑骑车就好。结果他也是比精英组，就是其实也有蛮多人在问 Xera 要怎么变成职业选手。你觉得要怎么样变成职业选手？还是你记得我那时候怎么变成职业选手？
你申请的流程我是不知道，但是我大概知道说要递一些证明的文件，或者是说他有需要一些参赛的就是基准这样子。
其实 Xera 他如果是一些比较大型赛事的选手，就例如说你已经是什么UCI World Cup 的登山车选手，或者是你是 World Triathlon 的选手，或是 Ironman 你已经是职业组的选手，基本上很有机会直接递交申请，那你就会变成职业选手。例如说这次的 Cherry， 他其实没有任何越野赛事的经验，但因为他是 World Triathlon， 然后他最好的排名大概也是在世界排名200名左右，所以他的能力绝对是体能上足够面对赛事的。
是。
那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会要求越野能力的证明。
对。
例如说你可能是 World Triathlon 选手，但是你有提供一些你比过登山车赛或者越野跑比赛的一些经验，那他们会比较容易审核过。像我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也不是什么职业的铁人三项选手或国家队的选手啊，登山车。台湾的登山车就全国锦标赛第三名能干嘛？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参考依据，所以其实我们第一次去比 Xterra 那一次亚乔也有比，2018年的时候，其实那一次啊我就很想申请职业组，你应该有印象，
有，
就我一直会跟你讲说好想申请职业组，好想申请职业组，但就不行，因为其实我就直接已经发信问了，我其实付了报名费，但是我还是发信问说我可不可以，但是他们就说如果你是 age group 然后根本没有什么经验，
还没有出赛过的，
对， at least finish one Xterra race， 就是他讲的就是拜托你请先完成一场就是 Xterra 分龄组的比赛，证明你自己。那一场我真的算比的还 OK， 就是当然没有职业组的成绩，大概都慢半小时，但是我觉得我很渴望，所以就是申请了职业组。那这个是岔题，因为其实很多人这一次问我到底怎么参加职业组，因为其实明显台湾有更多很优秀的选手啊，
那是寄信到
对
他们的总部去。
对，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可以直接 Google 很简单嘛，你就打 How to become a Xterra Pro， 那其实那个页面就会跳出来，那它下面就会附就是
怎么申请
Xterra Europe 他们的这个申请 email。 我就是比完那一场之后，9月28嘛，我记得每一个时间点都超清楚，11月的某个晚上寄了之后，很快哦，大概4-5个小时就收到回信。对对对，那我觉得这是，如果你有听过我之前的节目，可能知道这个过程啦，就是我成为职业选手的这个过程。那也不是今天的重点。那亚乔，你自己也比过 Xterra， 你自己觉得？就是这一次去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次去，然后因为我这次没有比赛嘛，然后我之前虽然说也有没比赛，然后跟着下去的时候，可是那个感觉好像就是去看你比赛而已。可是这次下去的时候，因为你提前下去了嘛，那再包含说你可能在前几届或者是说以前的 Xterra 比赛，然后也认识了不少就是国外来的朋友，然后这些国外来的职业选手们都对你蛮在台湾的时候都蛮依赖的，就是好像会问你一些。
你依赖吗？
我觉得会想要问你，想要透过你去了解一些台湾的什么什么细项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关系，好像让你在比赛的就是那个氛围里面跟他们有更紧密的交流。对，所以其实这次下去的时候会感觉到。虽然以前也有啊，就 那种感觉是你们去练习的时候哦，因为我也不会跟着去嘛，嗯，然后你们可能在练习的时候都一起啊，然后去探路或干嘛的，那回来的时候就各自解散。对，那这次的话就会有比较多后面的行程
哦，就是后面甚至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生活。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过去亚乔虽然说也会陪着我看比赛，但他真的就感觉是个观众，
对，
跟那个场上选手谈过恋爱的观众啊，就是那个感觉，就是真的就是旁观者。但因为这次亚乔就是住，说真的，我们都是自己 handle 嘛，嗯，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就跟国外来的选手一样，
对，
那我们就是选手之间会彼此协助，就例如说他有一些需求，那我会帮他。那因为亚乔这次就蛮来到恒春之后就蛮贴身的跟着我，嗯，那你就会可以更紧密的就接触到这些职业选手。那也和大家分享，就刚才讲说我是周三下去，亚乔是周五才下来，
对，
所以中间的这两天除了第一天我们就是先骑了一个全赛道，
对，
那其实我觉得光是 那个下午啊就好开心哦，就除了骑车之外，就你突然看到好多四年前五年前看到的选手，
有一种 同学会的感觉。
对，然后重点是就其实大家没什么变啊，我是指外貌，内心我不太确定，但是外貌上都没什么变，然后但是其实大家生活一定都有很多改变，例如说有一些选手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有小孩了，然后他们突然发现哇你现在是个爸爸，然后他那个感觉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时间过很快，就虽然我们疫情的时候觉得好久，可是现在眼睛一眨你就想说哇那真的好像只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对，那我自己其实离开这个 Xterra 比赛，从2020年是离开职业组，2021年是比完最后一次，就是应该讲说疫情开始之后最后一次的这个台湾站，后面隔一年我去了南非，然后去年是小朋友出生，还半个月，半年啦，所以好像不是那么适合跑去恒春，这么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哇都看着大家参与这个比赛，尤其是像去年是这些职业选手也有来，
对，
但我觉得蛮有趣的，就亚乔刚才讲说蛮依赖的，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在台湾好像认识很多厂商他们很明显知道台湾是一个制造大国，生产自行
自行车
甚至鞋子，像 他们也知道说像可能 Nike 啊宝城啊这些鞋厂很多是在台湾设，就是不一定是在台湾做，但是那个厂商就是在台湾，所以他们都想说我是不是知道很多这些内幕、当然我确实是有认识一些人啦、但是并不是每个人，就你不是说在美利达或者是捷安特工作就代表他一定有这个 global 影响力，那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说突然被他们觉得好像可以有些影响，那个感觉还蛮有趣的。那甚至像我们这次一起住啊，就是两位成绩都超好，第一位是这一次台湾站的冠军，同时也是2022-2023年的女子世界冠军，同时也是积分榜的冠军，就是所有冠军都在他身上啦。那他就是他会每年固定寄他们的企划书给我，然后对，然后问真的问说如果你有一些就是管道的话，可不可以帮他推荐看看？那说真的，我真的没有什么使不太上什么力啦，因为我当然有认识一些 global 的，就在 global 方面工作的这些品牌的人。可是我也很理解这几年单车产业是蛮低迷的，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做，但我想如果你听到这边你刚好是厂商，然后你真的有想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单车哦，因为其实他们我自己觉得这两位选手，一位是Salim、一位是 Jens、他们两位其实是男女朋友、那他们真的很聪明、就是我指的聪明不是就比赛上面，而是他在思考每一件事情的全局性、就是他会想说明年我们来台湾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先讲这个企划书，就是他我每次收到我都会说I'm not sure I can help you 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帮到你但我会努力看看。那 我唯一能我真的有帮到过的，就是像2023年他来台湾，然后器材带的没有那么多，就是例如说备胎啊，或者是一些维修工、维修备品之类的。那这个对我来说还算容易处理，所以我就寄了蛮多的给他们。然后后来他一整年就用那些东西，那所以他这次来他就说我欠你超多咖啡，还是你要在我的铁人衣上印一个你的 logo， 好像可以啊，
可以。
那就是我是觉得那是蛮有趣的经验啦。那但是要讲说，就如果你刚好听众是在这种全球性的品牌工作，那我自己也其实也蛮了解说 ，Xterra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它有点像现代五项，它有五项，但是你每一项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个该领域最强的，例如说游泳或者是击剑。射击其实单项也都会有很强的，或者是像越野三项、游泳、骑车、跑步，每一项的单项都可以找到更强的人。那到底为什么要赞助这样的选手？可是如果你刚好真的还蛮有余裕，就公司还有余裕，然后你也觉得有一个世界冠军赞助好像蛮不错的话，哎，欢迎跟我联系啊，我可以不收这个代收中介的费用。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跟他们相处这么久，说久我觉得那个久很特别啊，就是一直中断的久。因为我跟这个我主要是跟女生的世界冠军 Celine， 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是疫情前最后一次比职业组，等于是今年我比了职业组嘛，上一次就是我讲的这个2020年，那是他第一次，就人生第一次比 Xterra 职业组。那因为我们去比纽西兰，纽西兰是在南半球，大洋洲，其实不管是对亚洲还是欧洲的选手都超级远，所以啊整场比赛只有澳洲纽西兰选手和我还有他是就非纽澳的选手，所以我们两个有一点点就是需要互相照顾。
对，
因为其他选手有点像是就是
就团队这样子，
就其实有点像是在家里后院比赛啦，
在地的，在地
的，就在地的选手，那我们就要自己可能出去训练，然后找训练伙伴这样子。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这样子的互动，然后追踪了 IG， 然后我现在才回想他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去纽西兰比赛，他的车还在那边被偷了，就是有好多很特别的事情，然后就是所以才会让这个回忆这么特别。因为很明确，如果只是一般就是骑过一次车可能就没有这些印象。那比完这场比赛之后疫情就变得那么严重嘛，那欧洲可能很快就恢复到比较正常比赛，当然疫情也变得比较严峻，但是亚洲就一直都没有这些赛事。所以他后来变成世界冠军，但一直到成为世界冠军，我们都还是就像刚才讲的，他寄企划书给我，就我觉得很有趣。那总之这个关系后来他来台湾之后，也问了我很多有没有比较适合可以停留的地方。
对，
就例如说他们想去看看，像他们这次带了一个摄影师，那这个摄影师就会帮他们记录一下他们在这边的生活。
对，
我觉得有一个超特别，我本来没有想到，我很希望如果有海外的选手来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我不能期待。因为说真的职业选手来就有点像是赚钱嘛，
对，
所以他们最第一优先的一定是比赛拿到最高奖金，然后可以拿到更多赞助或者是这种比较利益上面的东西。但是这次 Jens 来，就是 Celine 的男朋友，他就说他很想去学校里面分享。
哇，
他特别自己走进去学校，然后说有没有时间可能用个半个小时，然后和小朋友分享他们的运动。
哇，
那因为其中好像有一个英文老师答应他了，但是一直都是有点模糊，就不知道时间到底是几点。所以有一天我就陪他，有点像当他的翻译，然后去讲。那最后没有谈成，但我忽然发觉到说，哇，他们不是只有想要把这比赛做好，他们是真的想要在这边真的去
留下一些种子之类的。
对，就是真的想要把他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分享给更多人。而且他们这代表他们并不在意说就这些人到底是不是赞助他还是给他钱。因为走进学校分享其实是一个超级没有效益的事情。就是像我写过书，然后写去过学校演讲， 这些东西拿给赞助商看是没有人在意的。嗯，如果你现在是我的赞助商，我必须说实话，我相信你们并没有在意我去了哪间学校分享，你们可能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但你也不会想要在这件事情上多投资一点。嗯，因为这是很难在短期之内预见他有什么直接的成效。这些小朋友短期之内他买不起单车，嗯，他不会投入到这项运动，可是如果他能够更认识这项运动，对这项运动的发展是超有帮助。所以当 Jens 跟我讲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太了不起了。嗯，那我也就是后来跟我在恒春就在做教育的，因为我去年不是有一段时间
屏东基地吗？
对，教育创新基地，哇，跟他们分享，然后说如果明年有机会他们再来的话，嗯，希望我们可以促成这件事情。那所以种种，我觉得大家如果从节目，就是我们节目听到现在，你们就可以感觉到说这两位选手，就他既有很强的表现，我刚才只讲了 Selim 他是冠军嘛，
对
，Jens 是这次男子组的第二名，那他的去年世界排名也是在第五，然后他是世锦赛短程赛的冠军，所以两位都是很优秀的选手，而且你听他们讲话就会觉得既优雅，而且又
有点谦和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雅乔有说，就是这个 Jens 啊，我们接下来都用他们中文名字好了，好，因为他们
杨思怡，
对，他们来台湾住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就跟这些台湾人相处，啊，大家就帮他们取了名字。那他超爱，尤其是这个男生 Jens， 他叫杨思怡，他还把他换成了 IG 的名字。
对，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对，就是你。我不确定直接打能不能，他的英文名字是 J-E-N-S， 就是 Jens，那 J 是发 Y 的音啊，因为是法比较法语系的国家。那女生 Selin 大家就叫她苏利安。那这两位选手，我觉得听到现在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就是他们真的是很有魅力。然后这个 Jens 杨思怡徐亚乔说，他长得很像 Marvel 的反派，就是如果你有看过漫威电影里面的反派，他就是有点帅帅酷酷的，但是你明显知道这个人以后一定是个反派。就是我也从就是这次 Xtra 对他的报道，我感觉出他的那个气质，就是蛮特别。他的报道就写说他就是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的局外人，就是大家想象中的选手可能就是拿完名次之后啊，然后会跟大家 hang out 啊，然后很开心这样子。但你明显感觉他的气质就是一个蛮独特的，我真的很难跟你形容。但是我觉得大家，因为他们这次有安排摄影师，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 YouTube 影片，然后其实包含我自己的影片也可以看到他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气息。那总之这是跟这两位选手相处，那后面当然也跟很多以前来过台湾站，例如说我们在前往下水处，就比赛前下水处一对夫妻 Ben Allen 和 Jackie Allen，然后我后来跟亚乔说 Ben Allen 是高中老师，
对，
哇，如果你跟大家讲说我高中老师是个职业选手，他世界排名第五，他听起来超糗，欸，
好糗。
我觉得其实我在比这个职业组的过程有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大家身份都很多，就是虽然像我们讲 Jens 啊或者是苏利安他们好像是职业选手，可是其实他们也有教练工作，那其实我觉得在参与这个世界舞台的比赛当中看到那么多选手不同的身份，你会开始觉得说，欸，真的不是非得要全职做选手才叫职业选手。我们当然期待，可是即便是世界舞台上也有很多选手用这样子的身份，而且你会觉得他是辛苦吗？你会觉得他是辛苦吗？
是感觉吗？他们啊，他们看起来蛮享受的。
就是我觉得当然你如果说有一个是就完全靠比赛就可以过生活拿到很多赞助的选手，和另外一个他同时要身兼体育老师的选手，当然以这个付出时间成本，就是以训练上来说，当体育老师的这个可能是真的辛苦了一点，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份工作嘛。可是如果我跟我学生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世界排名前五， 那感觉蛮酷的啊。那如果我们生活当中都是那么酷的人，我会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欸、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嘛，就是如果我身边都是那么酷的人，我就不需要一直局限我自己只有在单一角色上面，然后或者是像我们这次去游泳，亚乔、哦、后面有遇到，我们在晚宴的时候，他的女儿坐在他妈妈的这个
班 Emma
对这个椅子上，她叫 女儿叫 Emma、
对，
那妈妈叫做 Anita、嗯、那她是2016年雪地三项 U23 的世界冠军、嗯、然后她现在是一个妈妈，小朋友1岁2个月，比我们家小一点点、嗯、然后他带着这个小朋友到处去旅行，那他其实另外一个身份是国际奥会的大使、哦、就是在、比较北欧国家在分享奥运精神、嗯、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就在这些跟这些职业选手相处的过程，你会开始觉得说就我们自己都把自己局限在、嗯、我好像一定得先怎么样、才可以、嗯、我一定要先有很好的成绩才能成为职业选手。我当然觉得，当然你站到职业选手的这个起跑线，你要准备好自己，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到底怎么样才叫够格？
对，
就是我们自己，或者是像台湾很多人会帮你先评价你值不值，配不配、嗯、有没有这个本事。可是在这么大的世界里面，谁有资格说谁没资格？对不对？就是这个在跟他们接触之后，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他们的精神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嗯、那你说他们赚拿到职业组，像我们刚才讲这 Ben Allen Jackie Allen 他们比了 Xterra 比赛超过10年了、嗯、他们都快要40岁，好像已经超过40岁了，然后有小孩，然后、有一份工作，其实他也可以很轻松把学校体育课上好。
对，
好，我们毕竟我们也遇过一些、
好不多说
不多说的体育老师但是呢他们就是这么享受在提升自我，然后努力在赛场。赛后很有趣，因为他们两个也是有小朋友，好像8个月吧、嗯、然后我们家小朋友跑去跟他们家小朋友打招呼、嗯、所以我也跟他们聊天说哇，有小孩之后训练的时间真的不好安排，对不对、嗯、他们两个是露出一个苦笑啦，但他们的爸爸妈妈就 Ben Allen 和 Jackie Allen 他们是有后援的、他带了他们自己的爸妈，等于是小朋友的阿公阿嬷、嗯、笑得有够开心，就是有一种林吉玛哉啊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好像有小朋友就一定得画下句点，其实这次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Celine 一直问我、他一直问我你今年真的不打算再比个什么比赛吗？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也看出我很享受这个比赛，然后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从世界各地比赛的过程也看过很多就是已经当父母的运动员、嗯、然后其实还都做得还不错、嗯、那 我自己觉得也许就也许短期啦，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蛮多药物在身，
对，
不是drug 不是那个吃药、这个现在蛮敏感的
植物
是
职业的那个
对
对
药重要的事物在身，但是我觉得也许也让我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就是也许有一天我们稍微有一点空闲，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去国外比个1年、嗯、就这个感觉。那总而言之今天其实没有要跟大家讲太多我比赛的过程，因为我觉得不重要，因为你也不会是我的体能状态你也不会是、我的这个体感，所以我怎么分享其实对大家来说可能没有很实质的帮助。可是我之所以这么渴望就从打棒球开始就这么渴望这么高阶的运动竞赛，我觉得是有一个推力，就感觉好像让我去借由这个方式去看到世界更大的一个样貌、嗯、那这个样貌啊其实是我在台湾会觉得好可惜、嗯、因为你看台湾有那么多优秀的选手，那他们的能力明显比我好，就例如说他以前是国家队的，他游泳比我好，他的身体素质如果做检测可能也都比我好，可是大家可能有很多我们刚才讲就我们在台湾被人家画的这个限制或者是
预设，
对，所以导致我们真的想要勇敢一点的时候好像一直有东西拉住你、嗯、可是你我就是在想说他们就像我自己第一我现在回想第一次看到 Celine 他比那个职业组比赛，我给你看影片嘛、嗯、
对，
你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啊。
嗯，就是哇，万事起头难啊，他起头也很难啊。
对啊，那我们起头也很难啊，但是我们没有起头过嘛。嗯，对啊，那我当然觉得我自己可能有点晚，就是我是28岁，嗯，参与职业组的比赛，那现在32岁，就好多东西如果可以更早开始试，也许会更有机会。嗯，可是我很感谢，就自己。把我自己带到这个赛场的舞台，然后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也很期待说，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嘛。而且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台湾就有职业组的比赛，你可以去试，你不是要花很多钱，
对，
先去国外，这不是打大联盟啊，嗯，而不是要非得要先去到美国才可以开始圆这个梦。
而且人家说台湾的赛道比较难。
对啊，欸，真的，嗯，你在台湾比得 很不错的话，其实去国外就可以比得很好，嗯，对啊，说真的是这样，嗯，那虽然说没有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我这次比赛的经验，可是因为现在 Xterra 的职业组它有一个 WPI 的积分，简单来说它就是用冠军的成绩去做一个积分的换算，嗯，那当然你的分数越靠近或者是越高，就代表你的能力越匹配职业组的竞赛，嗯，那我自己其实过去最好的 WPI 积分，就单站的 WPI 是183分，一般来说要拿到那个职业组可能要将近200分啦，所以其实还有一段差距，嗯，可是我要讲的是我这站比完我的 WPI 是185，所以感觉好像我现在有一个就是比较多重然后复杂甚至训练量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在我宣布我要比 Xterra， 我就跟大家讲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我比完赛之后跟大家讲我因为训练时数不够所以什么没做好哪个没做好，我这次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是把我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我这次比完185分是我有史以来比过 WPI 积分最高的一次，所以我可能觉得还有很多地方要加强，可是当我回去一看然后跟世界级的选手一比较，发现我这次其实是我比过6场7场总共第7场职业组的比赛里面最好的一次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很多想法，那我其实也一直没有强调，如果大家有 follow 我最近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完全没有强调我到底比赛的表现是怎么样，就只想跟大家讲就是参与这个比赛能够站上去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希望，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台湾未来有更多选手，我觉得不是 Xterra， 因为台湾还有很多选手他们如果是3项，你还有长距离的3项，你还有雪地3项，你都可以找到一个你最有优势的舞台然后去发挥，啊，不是只有奥运距离要领国家靠协会的施舍。对，所以这是我觉得就借由这次 Xterra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那接下来后半段是要分享还是在奥运距离努力的选手，就是启文，我们在3月中 Xterra 之前的一周我们去了高雄，然后跟启文做一个访谈。
对，
你想先分享一下就这样一趟旅程，因为我们就专程跑下去用了一天的时间，你有想分享什么吗？
我觉得以现在就是这样工作的形态，我们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一些不一样的规划，因为其实一开始在泳池刚开始营运的时候，我们是比较有点焦头烂额这样子，然后也比较不能
抽身，
对，
而且会怕，就光是我们这次 Xterra 下肯定就哇，
对啊，
心脏差点停一拍，
对啊，
就是泳池突然淹水了。
你说泳池淹水算什么回事？
听起来有够奇怪。
好，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只要不在的时候都会担心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现在我觉得各方面其实也慢慢上轨道了，那就是刚好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去多做一点安排，我觉得也变相让我获得一些
能量，
生活上的能量。
你有觉得有获得能量吗？
有啊，我觉得因为我必须老实说，我觉得我还是需要 透过一些外在的刺激来让自己有一些动力，或者是说持续下去的一些精力这样子。嗯，所以我其实会蛮想要不管是跟别人一起训练 或是跟别人一起聊天对谈这样子。嗯，
对啊，我们这次就是安排了启文的访谈。那其实就如果大家有看启文的一些内容，
嗯，
他最近做了一个 podcast，
没错，
其实是从这个访谈开始的，就是衍生出来的。嗯，最初真的很单纯，就是我设计了一套访纲，
嗯，
那最后有一个就是问说，哎，启文，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大家可以支持你的？
对，
哦，我本来想法很简单，就例如说你有 IG，
对，
那你就说啊，大家可以追踪我 IG， 然后可以多 follow 我的比赛。我想象就是一个
很
过场、很简单、很制式、很官方的公关言论。
嗯，
但是启文很可爱，他问我说：“徐昂，我没有募资，哎，我这个要回答，要大家怎么支持我？”那我觉得一来是，他问出这个问题，我跟当然是跟他解释说，哦，你其实可以就单纯跟大家讲说可以追踪你、关注你就好。可是我脑中突然被敲了一下，啊，为什么不能募资？
对啊，
对，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而且大家也有这个意愿，为什么不能募资？
嗯，
可是我也不喜欢，我相信启文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总不能都只是拿了资源，
嗯，
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回馈。
嗯，
那到底要回馈什么？好像是一个很莫名的问号在挂在那边。但我突然就想到，他一年去国外那么多场比赛，
对，
啊，为什么不能分享他的故事？那这个就是换给大家的回馈，
对，
让大家更认识运动员。然后我觉得会有一种滚雪球的效应。那其实我必须说，就这个概念是偷来的。我们在此这个 echo 给这个 Hito 大联盟。 Hito 大联盟是我自己在今年年初有和大家分享我很常听的一个节目，第一名啦，因为他们时长超长，每一集都三小时。啊，他们在前几集的节目突然有提到说，欸，假设有一个现役球员来做 podcast，
嗯，
你觉得谁最适合？
对，
那当然有讨论了国外还有台湾的。
嗯，
那他们也讲像 NBA 有 German Green，就做自己的 podcast，
嗯，
你如果在台湾的 Apple Podcast 排行榜 Drummond Green 的永远都在前50名哦，嗯，就是蛮前面，以一个全英语的 podcast 来说，然后在台湾有这个排名是蛮惊人的。
嗯，
他毕竟他是现役球员嘛，所以代表现役球员肯定有他的魅力和他的受众。那当他在讲说台湾有哪些球员可以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在想，那如果是台湾的就铁耐力运动的选手有谁可以，哦，我那时候没有答案，但当启文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
就是你啦，
啊，就是你啦但是啊，我其实马上就有回答说，欸，不然如果你想要募资，不然你做个 podcast 然后用订阅赞助，我就丢了很多范例，就包含我的Hito大联盟也是用订阅赞助，或者是现在有键盘球探，很多节目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获得一些听众支持的费用。
嗯，
但其实我内心啊比较大概只有一层觉得说这个有机会达成因为大家一定就我应该讲说我面对到运动员绝大多数都会跟我讲说哈，可是我不敢讲，或者是我想不到讲什么，就是反正有100种理由跟你讲说
但是
我没办法做，然后或者是我想不到，就是有太多他们觉得他们不行。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启文跟我讲说，欸，这感觉很赞耶，很不错耶然后他说可是我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就说啊，其实蛮简单，而且我可以帮他剪，然后最后就是很快速的时间，甚至我们这个访谈我访他的都还没有谈完我们就已经
敲定
、
嗯，
然后说我会把机子寄下去给你。但后来想一想，可能还要再教他做怎么用机子，然后怎么操作这个录音的界面什么的， 如果用文字或者是视讯也很麻烦，嗯，啊，不然我们就直接下去一趟，嗯，所以这一切啊都是在大概3天5天的时间把所有东西弄好，嗯，然后到现在如果大家打开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你搜寻启文的节目启文意识，启文就是他的那个启文，然后意识是那个一个车部的意，就是乡野意识的意，但是世界的事，嗯，那如果你搜寻就可以找到启文的节目，嗯，那现在可能到我们这集发出来应该已经上了至少2集以上的内容，嗯，那其实在这个合作的过程虽然很前期也许以后会有摩擦我不确定，但是至少就例如说他第一集要录他要制作这个预告他当然会表现出他很紧张的气氛，
对，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第一次做，嗯，如果你有印象我第一次把自己关在房间录 Podcast 我可能那个 Hello 或者是开场，嗯，我讲了应该有40次吧，嗯，就是那个反复录音的次数即便像上个礼拜六日一忘记了反正周末我不是在录一个口播吗，
对，
你应该在外面听我那个重复不知道几次，
到底要多久才能出声音啊
就是这个很正常，那我也，嗯，我们也都可以理解，然后他其实对自己刚开始蛮没有自信，可是当他自己开始录之后我都会很兴奋拿给学校小孩听说，哎，欸，你听这真是超厉害的，
滔滔不绝哦，
对啊，哦，这真的是完全跟我本来想的不一样，嗯，跟你本来想象的一样吗？你对他这个人启文这个人，哎，欸，我们现在好像在人家背后说坏话但我相信这一集他是会听到的啦
我其实本来就是虽然说我们有比过几次比赛然后也一起出过国但是我们都没有很深入的就是交朋友啊，嗯，或是交流什么之类的，
就我自己如果从旁观察你们女子选手比较软性就是打招呼然后会笑一笑然后啊加油啊你到时候让我跟哦，嗯，
你这样子看起来蛮表面的
那你的所以我现在才想知道那你的内心觉得你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因为我先讲我的好了，因为我自己的感觉跟我这次开始跟他合作之后是截然不同，啊嗯，我本来觉得他就是蛮台湾运动员的样子，启文拍谁如果你现在有在听的话我觉得这不是贬义但是可能因为台湾运动员在我自己的脑中的想象当中就是很 follow 大家的指令，嗯，然后可能对自己相对都比较没有自信，嗯，然后如果有希望他们做什么突破都要把什么东西都
准备
几乎做完90%只剩他只要 action 就最后那一下，嗯，对，这是我对台湾运动员，嗯，相处到现在一些比较不好的想法，那我想我还是有就是刚开始对他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想法，那你自己呢？
就像你说嘛，其实女生普遍就是不是说很熟，因为其实我有印象的时候启文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成绩了，嗯，那个时候其实我成绩老实说就不上不下嘛，嗯，所以会有点感觉像是哦，突然出现了一个成绩还蛮不错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不错的选手，那虽然说之后都还是有交谈，所以我的感觉会有点像是哇，嗯，大家都很厉害，嗯，然后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我自己有点人群恐惧症哦，社交障碍，
但是相对于蛮多选手我觉得他算是比较有亲和力的，
对，好，我还没讲完，哦，好，那反正就是虽然说我会觉得我们蛮有距离的，可是从他跟其他人相处的那个情境来看，我其实能感受到他是一个蛮开朗然后其实也很有亲和力的选手，嗯，虽然说我们就很不熟，但是我觉得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不会感觉到很有压力啊，嗯，对，然后我后来就是他自己后来都自己去比赛嘛，嗯，或者是说没有他们团队或许那时候出去的也不是非常大一团或是不是主要团体，可是都能感觉到他自己自主的部分，嗯，对，自立就是自主性很高，嗯，这样子，所以 整体印象来说当然是不错的啦。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这次跟他这样合作算是就是突发的一个意外，就是我觉得就好多东西综合在一起，因为本来就想说可以来访谈他一下，其实包含访谈也都是我本来想说他会不会想说、我
不知道
要讲
什
么，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如果我想到运动员有绝大多数都是会给我这个回应，那但是他也是第一口就答应。那因为我刚才讲 Hito 大联盟那个节目留在我脑中真的太久了，就我一直在想，其实我一开始还是在想如果我可以当制作人然后有棒球员我可以帮谁做，就是我一开始脑中想，然后或者是要做什么可以有别于流水性的内容，对啊，但是当他就是抛出这个问题好像刚好 match 到了，然后做出这个内容，然后其实他真的超积极，因为如果大家听这周就是我们这一周他发的那个香港的比赛，他本来自己录完之后传给我，他说我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再去找别人来录一个延伸的，所以我想我就好像爆雷了，毕竟我是制作人嘛，就是下一周呢还是会是香港的，然后他去找了别人来录了一集，那我觉得这要很积极耶，就是你对 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动机的，你有一些想法，你才会比较主动的去想说我除了把我们原本讲的这个东西做完，我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啊，是让你和别人有更大差异的一个起点，因为当你开始去思考说我有没有办法再比别人讲的再多做一点的时候，那你就会去尝试，那尝试之前你会先想，其实光是想就已经先赢一半了，那我
好像听到你在骂我，
我没有我觉得这个赢一半也许不是在就是赛场表现上面的，可是对于生活上的思考会更多，你现在这表情一直看我，我真的是会越讲越心虚，我真的没有在骂你
好，收到
好啦，那其实现在也蛮晚了，我们明天很早可能4点多就要起床，就今天总结一下，就是包含这次 Xterra 赛事，那我很感谢就是让我回去的就众多，在前几集我也有讲，就是其实我不一定可以比职业组嘛，离开那么久没有积分没有任何证明说你还是 completable， 就是有办法在这个比赛里面具有竞争力的，
对，
但是大会还是让我回去参赛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还蛮享受就是每一刻，就包含前面训练，当然训练很多时候每天有时候哇没时间了，然后要挤出来哇就还是会有点压力，可是我一直到就最后3-4周，一般来说就练到最后3-4周是不是会有一点倦怠，就是会觉得说比赛为什么
好想赶快来，
好想赶快比完，就是大考的那个心态嘛，就是你既怕如果是明天你准备的不够，可是你现在又已经觉得你意志力撑不下去了，但我这次完全没有，所以我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都觉得我练的就是最好，我现在就是最好，然后前几天就是赛前前几天要练，我也是所有内容我都会觉得就好像那个海绵刚好在一个即将吸到最饱的那个状态，我自己觉得这好像是虽然是情绪化训练居多，但是真的是练得很棒，我真的是想为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就是感谢我的家人啦，就是他们真的超棒了，尤其是我们家小朋友好啦，尤其是你啦，小朋友排第二，就是在赛场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超可爱，如果大家还不知道他有多可爱，欢迎去看我 YouTube 的影片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算是一个 extra 就是增加给大家的节目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亚乔你有要结束跟大家说些什么吗？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训练的话可以 找我陪练
哦，对，亚乔最近第一个他要比安平啦，然后后面其实当然也还是有一些比赛，那他最近也还蛮积极在训练我觉得相对积极跟以前要我 叫他训练比起来是蛮积极，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人找不到训练伙伴也是需要一些动力的， 啊，可以组自救会啦，就是你们那个就叫做
训练自救会，
训练自救会、啊、
不一定要做一样东西，但是我觉得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还有人在一起做些什么、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所以欢迎就是
你就 follow 亚乔的 IG， 那你如果就是住中部，他不定期会问大家有没有要训练、嗯、那你如果刚好有空就加入他，他你如果想不到跟他一起你会被海放还是会超过他，他也可以帮你设计课表，所以你不用担心、嗯、我刚才讲到在同一个空间有人一起训练，我就想到俊峰，因为俊峰最近不是会在我们泳池练、哦、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自己练、嗯、他很常会问我说阿根、啊、你今天要不要练，然后
一起游啊
一起游，我心里就会想说我们两个游跟你自己游哪有差，他说有差，就是
旁边有人
空间就还是有一个人，你不会那么孤单。嗯，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可以 echo 这个奇文的节目。嗯，就是虽然说他有他说他最近都自己训练，
对，
然后自己练，然后或者是自己出去比赛是蛮孤单的，可是当他知道有人在听他节目、嗯、或者是听完节目有给他回馈，即便还是自己一个人，嗯，但是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节目的最后通常会希望大家可以订阅赞助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评价，但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去收听奇文的节目、嗯、然后订阅他赞助他，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只要他做得够好，其他后面的选手会知道说聪明的选手，有智慧的选手，有魅力的选手就是长这样。我们今天前面的节目在分享 Xterra 这两位，苏利安、杨思怡这两位很有魅力的选手，我们希望台湾的选手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有智慧有魅力。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下集见咯，
拜
拜拜。